的故事可能是你要的鸡汤。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今天惊喜上阵的大人物有谁呢？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你好，我是杰伊克贾克伯。其实说到这个唱歌的话，我真的是觉得说东马呢有非常多优秀的人才的、哦、那当然这一位呢是从小、哦、就坐在电视机前面看过他各式各样的不同的比赛，甚至是同一个电视台当中的这个大满贯嘛。那今天呢非常的荣幸就请到他上到了节目。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有的呢就是李玉清老师。 Hello，
嗨，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哇，李玉清老师呢其实真的是第一次看到他，而且他的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和善的，加上其实前几年呢就看了他的一场歌唱比赛，然后呢他唱了我期待的歌，真的是让我觉得说鸡皮疙瘩。所以想问问看一下李玉清老师，当初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是妈妈培养你进入这个歌唱界的吗？还是说自己从小就对于唱歌是有兴趣的呢？
其实父母亲没有说从小去栽培，以前我们那个年代没有这样子，反而我现在觉得现在的小朋友年轻人父母亲都会这样子做，所以现在的年轻人是蛮幸福的。以前我就是为什么会踏上这个舞台，我要从我15岁开始说起，因为那时候我是为了一首歌然后决定要站在台上，就是开始我的比赛生涯。这首歌就是《月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很喜欢这首歌。当时的比赛是一定要满15岁，然后那时候的年代也没有说有中学生啊、儿童歌唱比赛啊，没有这类，所以我就是一直在等15岁。终于等到15岁，然后又看到指定歌曲有我喜欢的这一首《月情》，我马上就报名了。我就跟母亲说：“妈，我要参加歌唱比赛，你可以吗？”因为我兄弟姐妹他们都没有说有
特别爱唱歌，
对，没有想过要站在台上。然后我就是因为这首歌就跟母亲要求，所以他就答应让我去报名。就因为这一首歌，就让我正式踏上比赛歌唱生涯。
确实是啦，因为李玉清老师刚刚所提到的，就是以前我们的那个年代呢，我们都是看报纸，就是说哎，最近在哪一个地方他们可能要举办这个歌唱比赛了。可是往往呢可能我们那个年纪很小，所以他们就是只有什么树匠主、乐龄主之类的，所以我们就真的是只能够等到像那个年纪开始我们才能够去参加。所以其实我们也知道说老师呢一路以来就参加这个电视的选秀节目呢，其实也是透过家人的这个算是推动之下呢才促成我们知道之后的一些结果过嘛。所以当时其实在参赛或者是被 push 参加这些比赛的时候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我其实是很期待，其实那时候当时的心情是很简单，我就是因为一首歌，我觉得我上台能够唱，把这首歌唱完，我觉得我就很开心很满足了。我其实也没有想到这个就是人家说的哈，初心啊，所以我就是觉得我站上去我能够把这首歌唱完，我觉得我很骄傲很开心，我不管那个成绩到底是什么。然后那时候我因为这一首歌然后让我进入了半决赛，那时候我开始懊恼，糟糕了，因为我没有想过我进了半决赛我应该要唱什么歌。然后我进入的时候我就开始再翻回那个报纸看一下他还有些什么指定歌曲，因为以前的比赛都会有分 A 组跟 B 组，所以 A 组有歌曲了， B 组我就看到就选最简单的，我记得那首歌就是晚霞啊。那时候我唱这首歌的时候我歌词也不熟，然后也一直在练习啊，出糗了。就出糗了，忘记歌词。我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就是因为第一次啊就抓头，因为忘了歌词，然后就看到台下的人一直在笑我，然后母亲就说你刚刚在干嘛，我说我忘记歌词了，忘记就忘记了，为什么你要做那些小动作？哦，我记起来了，所以我知道了。就开始第二场比赛的时候，我就谨记我那个不好的那个很出糗的那个事情，所以我就不记得歌词，我就不再做同样的东西。所以就是一直这样子慢慢更正，然后上台比赛，他们说我什么不好，我就是以那种非常正确的那个心态去听取他们给我的意见。所以我觉得唱歌这个心态是很重要。
对，因为呢就是如果就是很在意可能就是其他人的目光的话呢，其实真的就慢慢的你会开始就觉得说哎，越来越不像自己了，或者是你当初这个爱唱歌的初心是为了什么东西。但是后来其实在参加这个新秀的时候，其实本身的这个心态调整方面也是像刚刚所说到的那个心态吗？还是说有一个目标就想说我一定要冲到决赛去呢？
没有，我的心态也是一样，就是好像当初的那种初心，因为这个是另外一个领域， 之前的就是那个民间的就是一些歌唱比赛嘛、嗯、然后这一个是第一次踏上知道是电视台节目，所以这个也是我第一次的尝试，我就抱着那个就是初心，我知道我的应该我要做的东西是什么，就是记歌词练歌，所以我的想法就是很简单，先把自己的部分先做好。其实到了那一天的决赛，我才懂他的奖品奖金是什么，就是要开场了，不是要有一系列的赞助商啊、嗯、我那时候我才从那个联播看一下啊，今晚的原来这么丰富，我才懂。所以我真的不是冲着那一个目的目标，就是我很喜欢唱歌，这很简单的那个心情心态，所以就是做它就对了。
上个星期是这号人物，这个星期是那号人物，下个星期还有谁？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和每位大人物约定时间吧。
哎呦，你好，我是杰克贾克伯。那我们也是陆陆续续的就在这之后呢，就看到了这些的成绩，包括了之后的一些就是华裔的比赛啦、嗯、然后还有就是在前几年的这个经典哦、嗯、那其实我知道说在99年呢，就是老师比完这个新秀之后呢，其实原本是有机会可以去到台湾发展的嘛，可是当时因为要兼顾家庭的这个部分，就毅然的就想说好，我就放弃去兼顾回归我的家庭、嗯、所以其实如果真的是有一个机会再给你重来的话，你的选择还是一样的吗？
一样，因为我觉得小孩子的陪伴就是在那一段时间，他是没办法让你再往回去，他长大你可能就错过了那一段时间。其实那时候我也是有一直在想，如果我去台湾，因为一签就是5年，我就在算5年之后我就32岁，不年轻了，在这一行就是要年轻，趁年轻。所以我想来想去，我觉得我还是放弃，
所以就想说就是好好的去陪伴小朋友的这个成长。毕竟可能像刚刚老师所说的，如果签了那5年的这个 contract 了之后呢，再回来小朋友也长大了，可能是因为聚少离多嘛，所以可能感情的这个部分也不会那么的密切，可能也会有身份。
因为做什么事情都好，它一定是有两方面，你做了这个选择、嗯、你一定要取舍，然后我宁愿舍那一个东西，但我不觉得是遗憾，因为只要你现在我这个年纪也是同样可以做你自己应该想做的东西，我觉得做东西没有分年龄、
嗯、
你想就去，不做就是一个遗憾。虽然我之前已经有遗憾，但我觉得现在也是可以继续想做自己的东西，但是你必须一直要提升自己，所以这就是我应该要做的东西。你想要有一样东西，你一定要提升，你要要求自己，你不是一直坐住那边，然后就是还一直原地踏步，人家也不喜欢看这样的东西。就好像比如你喜欢看什么东西、嗯、你对别人有什么要求，你同样把那个东西要求你自己，我觉得就是对的。
对，因为听众呢或者是观众他们都会觉得说哦，我希望下一次我再看到李玉清老师的时候，他会给我们一个很更不一样的一个惊喜。所以其实这个方面会不会让你就是带来很大的一个压力呢？还是说他也是一个动力，就像你刚刚所说的，我也是要不断去提升这个部分。
如果你决定你要这样继续走下去，你必须要提升。
嗯，
这个是必须，什么行业我觉得都是一样的，没有人想一成不变。像刚刚我还没有来之前，我就是去了以前的那些
咖啡店，
对，那老店啊，以前小时候的那些回忆，你看它就是一成不变、嗯、我看到老板还是一样他的穿着，所以你看他就是一直就有一种看了就有一种感叹，
嗯
啊，老板还是一样，他的场景他摆卖的那个形式还是一样，但是现在呢 只能够回味。你说可以感受到那个好像现在的潮流，它是没办法，只是我们回味而已。
是，它就是我们记忆当中的可能当时的一些曾经在那个地方所经历过的一些事情又历历在目了、嗯、这时候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继续李玉清老师呢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聊关于到他的音乐之路。守着 TFM 陪伴着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我想问问哦，怎样才算大人物呢？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你好，我是杰克贾克伯。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说人生呢其实是充满着很多的一个变数的、嗯、那其实老师之前也曾经经历过声线出现问题的一段时间嘛、嗯、所以其实当时老师是怎么样去克服这样的一个障碍，以及从这一个低潮期走过来的呢？
当初真的有放弃，想要放弃，因为你没办法再唱的时候，但我也很蛮感谢我的一位朋友，他就带我去找一个录音老师，然后那个录音老师看到我的时候，他说：“哎，一清，很久没有看到你唱歌了。”我说：“我现在没办法唱了。”没关系， 我现在其实想听，看你的问题在哪里。然后我就听了他的话， OK， 我进了录音室就唱给他听。然后他就说，是的确你的伞真的是出现了一个问题，但是他说问题不大，你可以把你的缺点变成你的优点。但我说其实蛮伤的，他说你曾经学过，你应该懂要怎么样去做那个调整。所以我很谢谢这位录音老师，就是因为他这么说了之后，我又回去在想，我是不是应该要开始就是转换。然后我就开始就是真的就去找，我花了 很短的时间，因为之前都有在练在学在唱，虽然是停了一段时间，哎，十年的时间了。然后我花了3个星期的时间，这个是每天做的。然后我就开始不断的练习啊，用以前的方式，然后我再找出我的原因，慢慢的，哎，觉得是可以了。你转换转换那个唱法，你不要再用回以前的，就是因为那个你以前的唱法才会伤到你的嗓，所以拉扯到你的喉咙，所以我就开始转换。诶，可以哇，好像回来了，真的是回来了。我就那段时间，所以我就开始了我的第二个阶段，就是2011年就开始去星光大道，然后华裔莱卡拉，就是这样子。然后我就诶可以了，好像不影响了，就开始这个阶段。
所以就算是人生的另外一个新的篇章又再次展开，然后就让我们再一次的看到就是像现在的李玉清老师哦。那其实如果再一次的回首歌唱生涯，其实让你一直坚持这个音乐的这个力量是什么呢？
我有想过放弃，就是那时候十年的时候我真的想放弃，很努力再去做其他的东西，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好像你一直绕来绕去，它还是绕在这一个圈里面。所以我那时候我心想，既然你还啊，上天要我一直要在这一个好像这就是在歌唱的那个部分，那我就让它变成专。所以我就开始就是一直不断的去学习。过了一段时间，我也是会去找老师去提升，看现在流行的东西是什么啊。我就开始在新山我也是找了美声老师，然后上课，从他那边我学习了东西。然后我就在想，诶，现在美声也是有注入的一些流行的元素，
是，
所以我就从那边的时候，然后不一样的，他要我唱那个意大利文，但是他要我用德国式的那一种美声的，对，去唱。然后我就从当中里面从那个开始再转换，看能不能用这个方式再转回去那个唱，用应用在流行的方式，因为其实这两个真的是不同的东西。所以我就上课了之后，过了一段时间我自己去沉淀，沉淀了之后再把那个东西很好唱。你一定要提升，不然你就是一直在以前你的。所以我现在这个时候呢，我听回我以前唱歌，我觉得哇，我以前的唱歌为什么这么拉扯的啊。所以我们就是一直要听回以前的，然后再加强自己的，所以你才能够一直不断的往更高的
领域去发展。
对，
因为有很多的人其实是蛮抗拒去听回自己以前的声音的，他们就会觉得说哎呀，这种东西还是黑历史，就算了算了算了，就让他就这样过去。但是我觉得老师是还蛮勇敢去面对这个东西，因为就可能真的是有去听回这个东西，或者是有去检讨，就想说哎，我要在这个方面我要再去做调整，所以才会一直不断的像老师所说的可能更上一层楼，或者是层次再上多一点点。
TFM I ask you 今天要问你，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你好，我是杰伊克贾克伯。其实老师现在出道了20多年嘛，所以你会怎么样去看待目前马来西亚的这个音乐的市场呢？还是说有没有什么话是想要对现代的一些年轻人，对于他们喜欢音乐的人就是说一些话呢？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真的蛮会唱的，也当了评审，有时候看到年轻人，但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唱是会唱，但是个人的特色太少，所以变成大家都很相似，在相似的时候很难看到你。所以我觉得个人特色很重要，你不要，可能你喜欢某个人，但是你千万别模仿，因为那个人就是那一个，你没办法取代的。你看我们一听到你唱歌很像某个人的时候，我们还是想到那一个人。所以现在的年轻人，我觉得多把自己的个人特色多出来一点。你有老师固然是好，但是你要从老师那一边再变成你自己的东西，这个就是成为你的个人特色。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呢，就是少了这一点，我觉得蛮可惜的。所以有时候比赛，人家说冠军 他对他是唱得很好，因为他就是把整个东西都交代很好，但是我觉得他少了个人的特色，反而有时候偶尔可能第二名第三名他们不能拿冠军，但是并不是他们不好，反而他们的个人特色就强，就临场表现可能就比较没有那么淡定，所以他就差了那么一点点。所以我觉得个人特色还是你看他一开口他可以给你什么，你会让我记得你，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不是你唱得多好，
印象还是真的是挺重要，就特别像是老师刚刚所提到在比赛或者是在一些可能像专辑，我们也是大家都会听很多的专辑，听很多的歌曲，大家都会觉得说哎，这个人一听你知道是他唱，
对，
所以这个个人特色真的是挺重要，
是你可以叫得出对方的名字。好像我也是有一段时间我也是在听歌，然后我看到年轻人，时下的年轻人，然后再跟，因为 有一个节目嘛，有跟一些比较早期的资深艺人他们在演唱，然后我就你看资深艺人你不看，但是你听到他的声音你就知道，哦，我可以叫得出他的名字。现在的年轻人我觉得他真的是都会唱，但是我再看一下长相很像然后再听一下声音也很像，所以我没有办法叫出你的名字，所以你就很难让人家会记得你。若干年后你看你这把声音你会唱是没有用的，留下你的声音跟作品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还是要从就是技巧当中跟个人特色当中尽量的就让自己去脱颖而出，这样才是最重要，特别像是在唱歌这个部分。所以相信应该在听节目的朋友呢今天是有所的收获的。那我们也知道老师哦，常常呢去比赛的时候呢都会被主办单位啊，他们都会节目组都会说哎呀这个大马道魔王来了，所以每一次在参加比赛的时候有被冠上这样的一个称号的时候压力会不会特别大？
其实有一段时间我蛮抗拒的，我是很简单，我想要上台就是把自己想要做的东西做出来，有一段时间我真的很抗拒，但是过了这一段时间应该说我是在今年我才开始去接受他们给我的这个称号，开始是觉得是压力，但是现在的心态我觉得我听到的时候我觉得它是让我更推动，你既然想要做这一个称号，你应该要让你自己变得更强，然后让大家是认定你就是这一个称号。
所以我是觉得说老师齁，其实今天从整个访问当中呢可以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我觉得不管就是年纪到了怎么样，然后我觉得心态还是真的是挺重要，就保持着那颗喜欢唱歌的心，然后遇到问题的话也不要说马上去害怕，就是想说我们要怎么样去解决，尽量的就是把它就是好好的去做好。所以今天我真的觉得说收获非常非常的多，
谢谢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来了。我其实我很久没有回来古晋了，
是
我一知道说要上来做这个访问的时候我觉得也蛮好的，真的太久没有回来了。
对，就让大家就是好好的一起来分享。其实我们在东马呢古晋这里呢其实也是有一个非常优秀的歌手，那我们也希望说接下来可以听到更多就是有关老师的一些音乐作品。我们也知道说去年其实老师也是有发行新作品嘛，所以就希望说接下来就好好的期待有更多新的作品的出现咯。
我也希望，你看我去年的那一首歌其实就是用了蛮长的，我们有跟制作人一坐下来真的是探讨商讨这首歌应该要怎么做。其实现在我也是开始在有这个计划，我是喜欢慢慢酝酿那个作品出来。我也是希望有比上一个作品会更好
可以的，相信我们还是要坚持那个信念的这些东西所以就祝福老师接下来呢就是有新作品的话呢我们也欢迎老师就常常回来古晋做客。
好
好，谢谢你
谢谢你。